悲济天下，怨其苍穹，于南京开市，2011年3月15日晚。请大家为一切众生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简单开示，内容有两层：第一，修行人应怎样面对灾难；第二，简单解释一下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发愿文。一，修行人应怎样面对灾难？目前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从佛教教理来说，这是众生的共业；从个人角度来讲，每个人都会遇到特别难以驾驭的危缘，这也是一种灾难。我认为，不管我们将来遇到什么样的自身危缘或地区性、国家性的共业灾难，作为大乘佛教徒，不但要有心理准备，还要能冷静面对。所以，我今天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共同学习。一，日本大地震的警示。前两天，日本发生了9级特大地震，同时引发了海啸、火山爆发、核泄漏，灾难非常惨重。但日本国民防灾能力很高，特别是防震意识非常强，从这个层面来讲，远远超过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中部分人的表现。尤其在地震后，所有公共场所井然有序，人们心里虽然有恐怖，但不慌不张，因为他们身处地震频繁地带，从小不但在教科书上学过相关知识，在防震方面还有丰富的训练和演习，所以当真正遇到灾难时，就能勇敢面对。鉴于此，作为修行人也应该提前有所准备，即使没有遇到众生共业性的灾难，每个人在短暂几十年中都会遇到极其恐怖的死亡。在那个时候，如果手忙脚乱，心焦如焚，什么意念对峙都想不起来，所以应像他们从小培养防震能力一样，每个人对自己的死亡都要提前做好准备。二，应恒时祈祷上师三宝。如果没有集体准备的机会，自己也应该想，如果今天翻车而死怎么办？若出现其他突发性灾难致使断气，应怎么意念？但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一直有种美好的愿望，认为自己不会死，有的还说死的时候再说，其实这是很不好的。本人认为，就像他们对防震意识的强化一样，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应该训练面对生死大难。在那个时候，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张。藏地许多高僧大德和高尚的修行人，在死的时候，就像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一样，心里根本没有任何恐惧、伤感。若能以这样的心态面对，那就是真实的修行人。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死亡有所准备。如果发生突然性灾难，我们不能忘记祈祷诸佛菩萨。当然，世间人在遇到灾难时会选择躲避。我在电视里看到，日本发生地震时，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都躲在桌子下面。但房子都垮下来了，桌子能不能保护也很难说。虽然学一些躲避的方法也有必要，但最主要的就是在遇到最可怕的灾难时，一定要意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至尊度母、莲花生大士等具有殊胜加持力的本尊。除了前世所造无法改变的业力以外，必定会对自己带来利益，这是真实不虚的。三，两起空难引人深思。前一段时间，一位佛友跟我说，他们从印度飞回中国的途中，越过青藏高原时，飞机遇到气流，突然猛烈下降。这个时候，所有飞机里的人都极其恐慌，其中两位学佛的女士拼命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虽然飞机里大多数人都不信佛教，但在恐慌当中，大家都念了起来，慢慢飞机也没事了。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不信佛教的人都感谢这两位道友，他们都认为这次是观世音菩萨救了大家。在1990年10月2日那一天， 从厦门飞往广州的一架波音737飞机在途中被歹徒劫持，乘务员安慰乘客说，我们会保证大家的安全，请不要紧张。后来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很长时间，燃油耗尽后在白云机场紧急迫降。此时歹徒对驾驶员施以暴力，致使飞机失控，撞上两架飞机，引发爆炸失火。这次事故三架飞机全部报废，共有100多人遇难，其中有3位幸存者只有表皮受了一点轻伤。他们脱险有3种原因：第一，在厦门购买飞机票后，三人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特别不安的心态，觉得会出现很大的危缘，于是就到南普陀寺打了一堂普佛。佛事完后，他们登上南普陀寺后山五老峰，在山顶上一边祈祷一边眺望大海，心中忐忑不安的心情全都荡然无存。第二，在空中遇到劫机时，他们都在认真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第三，平时他们都是心地善良、多做善事的人，在这3种因缘聚合后，他们就安全地脱离了苦难。在清理机场时还发现，他们所带的《阿弥陀经》白化解、《资门重行录》、《佛光普照》等几本佛书完好无损。当时在整个中国来讲，这是一大新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以一种蔑视的眼光来否认。在这个世界上，诸佛菩萨的加持的的确确非常灵，正因如此，在遇到灾难或苦难时，首先要祈祷上师三宝或对本尊进行祈祷。这一点藏民族已形成习惯，很多藏族人在遇到一点点违缘时都大声祈祷上师、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等。在座的人也要提醒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要念自己所信仰佛尊的名号。四，临终意念与刹那往生法。尤其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间时，比如在医院病危等，按照莲花生大师的教言以及净土宗的传统，最好祈祷阿弥陀佛。如果突然遇到横死，按照莲师的教言，应修刹那往生法。虽然我在讲中阴法门和净土法门时都提醒过大家，但在这里再讲一下，当遇到横死因缘时，要一心专注在头顶，或马上虔诚意念在头顶有上师或本尊，如莲花生大士、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等。其实这样刹那意念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平时遇到违缘，心里会情不自禁地祈祷阿弥陀佛或莲花生大士，在那时心里也一定能意念。若升起一刹那这样的念头，将来的生生世世就会有非常大的转变。当然没有福德，平时一点都不修行的人也不一定关得起来，所以平时要培福，还要经常修行。五，勇猛修行方能生死无惧。在藏地，很多人死的时候都非常坦然，没有一点挂碍。前一段时间，学院里圆寂了一位叫丹珠的老喇嘛，他自己很想在法王圆寂纪念法会中圆寂，结果也真的在那个时候圆寂了。他一辈子念了6亿观音心咒，很精进。其实人都活在世间，别人能如此精进，我们为何不能？从心态和言行举止上看，他对待死亡的态度就像从色达去成都一样，心里没有一点恐惧。他说法王圆寂纪念法会已经开了3天，怎么还不走呢？应该走了，我想在这个法会期间走。第4天、第5天、第6天，他也这样说。第7天他说应该走了，最后一天了。在那个时候他就离开了世间。所以我想，就像日本人平时在生活中有训练，遇到灾难就能坦然面对一样，如果修行人平时在生活中对死亡有所准备，在死亡面前就会很坚强。如果没有准备，哪怕是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在死亡的时候也非常苦恼。看过他们的历史后，我就经常想，世界上对人类社会具有极大贡献的名人，也不如一位学净土宗或密宗的老太太或普通修行人，因为他们离开世间时特别安详。 所以我们都需要以修行来做好准备。六，谁都需要警惕死亡。在末法时代，死亡的为缘非常多。药师经中讲了九种横死：一，得病之后没有医药和看病者，或用药不当，或借杀生祭祀延年而导致死亡；二，单注饮酒等非法非人夺精气而死；三，做违法之事，受王法惩罚而死；四，遭受火灾，被火烧死；五，直遇火灾，被水淹死；六，被猛兽吞噬而死；七，堕崖而死；八，毒药咒诅而死；九，饥渴而死。对佛教专用名词横死，现代人叫非正常死亡，这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非常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胡星斗曾做过统计，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占世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70%。从人口来讲，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0%，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如此之多。另有统计说，在每一年中，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有800万，很可怕。光是自杀的人，每一年就有28.7万人。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有没有把握不会非正常死亡呢？所以，作为修行人，一定要有准备。即使没有遇到非正常死亡，也会正常死亡。所谓正常死亡，是指因内在的健康原因导致的死亡，如病死和老死。但不管你在医院护士抢救下死去，还是选择其他方式，都有痛苦。因此，作为修行人，都需要做好准备。七，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当今世界，人们所造恶业异常深重，各种灾难还会频频发生。愿云禅师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诸如此类恶因感恶果是毫厘不爽的。今天我与一些佛教徒沟通，他们说现在很多人都通过各种方法偷盗，想方设法把钱财弄到自己口袋里，平时吃饭时一顿饭就要杀害无量无边众生，还要喝酒邪淫，而且对家人同事其他人全部通过特别不合理的语言来欺骗，杀盗淫妄酒每天都在做，而行持善法方面基本上都没有。虽然表面上看来各地都在投资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兴建高楼大厦等，可是人们内心的贪欲嗔恨却越来越炽盛，愚痴的云也一天比一天密布。在这样的社会中，众生的业真的非常严重。佛陀在《大楼探经》中说，行十恶事故，天雨不时节，因为众生行持十种不善业的缘故，雨水就不会按时降下，而且还会发生地震等灾难。有些人说，如果佛陀真的很慈悲，在还没有发生地震之前，为什么不提前告诉？这样受难的众生全都可以逃脱。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现在国家也在提倡以人为本，那为什么不把监狱里的人全部放出来？为什么还要对这么多人判死刑？因为这些也是人呢。其实佛陀早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造恶业，否则会感受痛苦，但我们却没有按照他的教言行持，所以灾难频频。八，行善事再必行。要想不出现痛苦，必须受持五戒。法句譬语经中讲，当时波斯匿王为了让所有民众享受快乐生活，消除国患，便礼请佛陀在四通八达的路口说法，以让举国上下的民众都受持五戒。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行持善法受持戒律的人越来越多，吉祥的气息就会在空中不断流布，这样人天都会欢喜，世界也得以和平。若光在口头上说和平、和谐、平等、快乐，而行为上一切恶业都在造，那众生得到的感受与期待就会完全不相同，因为人们的行为与大自然的规律恰恰相反。 九，弘法立生，义不容辞。可见，在这样的末法时代，唯一救护世界众生的妙药就是佛法。可是，佛法的精神真正能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即使有一些人知道真正行持善法、断除恶业的人也非常有限。所以，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有组织性、包容心和利他心。因为佛教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健康、快乐等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乃至人和非人为主的一切众生都会带去快乐和安详。因此，已发大乘心的人不能独自享用佛法的美味，一定要与众分享，千万不能忘记众生。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承担一定责任，一定要有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积极性。但很多佛教徒的积极性都不够，而别的宗教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是什么样，想必大家都有目共睹。但佛教在全世界却是最博爱的宗教啊。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要赞叹自己的宗教。2009年，国际联合宗教会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大众一致表决，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佛教因此赢得了最佳宗教世界奖。我在其他课程当中也提及过，所以分析的时候，不管是佛教哪一个层面的内涵，都非常完美。对这样十全十美的宗教的智慧、悲心、力量，作为佛教徒千万不能丢失。就像一个如意宝已经传到我们手里，而我们却不知道它的价值，把它扔在河里，那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如果懂得它的价值，把它放在圣状上祈祷，并以见证人的身份将其功德传扬给周围有缘的善男信女，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在这里再三劝请大家，在短暂的人生中，对佛教这么好的精神，一定要空出一定时间来获得它的部分境界。自己真正有了佛教的智慧、悲心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说也好，不说也罢，自己已经知道。佛教对我带来了人生幸福和究竟快乐，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去弘扬或发扬它。十，五浊恶世迫切需要佛法，否则在这样的五浊、劫浊、众生浊、命浊、烦恼浊和见浊恶世当中，众生将更加可怜。所谓劫浊，指刀兵、饥荒、瘟疫等灾难频频出现，如今天发生地震，明天发生火灾，后天发生水灾，人们都在焦虑着是不是该我们了，这叫劫浊。所谓众生浊，指众生都在造恶业并乐此不疲，大家都看得到，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不管是性格、人格还是思想、道德都特别差，谁要屈辱善良，谁会被当作可笑的对境。所以很多学佛做善事的人，人们都觉得他们太傻了。昨天我在南京大学，很多学生都提及这个问题，我们做善事时，别人总觉得我们的脑子有问题，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其实不仅南京大学，现在各个大学和各个社会阶层中，如果有人行持善法，不做坏事，天天老老实实做他的事情，人们都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把他当作植物人或盲目之人来看待。总之，众生浊是指众生的心理和身体都已经趋入恶化。下面讲命浊。大家都知道，现在人的寿命最多七八十岁，很少有人活到100岁。可能长期吃素、修行很好的和尚会有。前几天一个人说，四川有一位和尚118岁。一般来讲，大多数人60-70岁就 OK 了，马上就要离开世间了。但人们认为自己活1000年都没问题。很多为自己建高楼大厦的人，心里都在这样盘算着，非常可怜。真的，一观无常，这些都没有很大的意义。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悲观者。华严经云，一切欲乐皆悉无常，虚妄颠倒，虚愚变坏。整个世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靠的， 包括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这叫命浊。所谓烦恼浊，指贪心、嗔心、痴心等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此起彼伏，想在短暂时间中安住都不可能。有些人时刻都在生烦恼，一会儿生贪心，一会儿生嗔恨，一会儿生嫉妒，一会儿生傲慢，什么烦恼都在涌现，这就是烦恼浊。所谓见浊，指邪见、断见、见取见等恶见蔓延，而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却少之又少。有些人虽然升起了正见，但短暂的时间就消失了。所以在这个社会中，很多人都需要正法甘露，如果没有正法甘露，确实非常可怕。最近发生的无常事例充分说明，人在自然灾难面前特别脆弱，即使没有遇到自然灾难，每个人的身体和生命本来就像蚂蚁等小虫一样，在任何外援侵蚀下都非常危险。那我们这样的身体寿命在短暂的时间中应该行持什么呢？一定要行持善法。佛在诸法集要经中讲，应当行善行，为二世饶益。所以为了今世和来世得到利益，都应该行持善法。虽然其他行为对今世有利，比如天天工作，但这只对活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有利。过了这一世，你现在忙碌的一切有没有用呢？绝对没有用。所以人生当中所做的有些事情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比如你对生活、感情、财富特别执着，遇到违缘时也心焦如焚，但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许再过一年，回顾当时的心情时，就会觉得那时太傻了，太可怕了，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执着。一切皆转瞬即逝。同样的道理，即生所做的一切行为到了后世时，除了善恶业外都不会存在。比如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房子付出了一切努力，但最后自己的房屋却留在世间让别人享用，不要说房屋，连自己最疼爱的躯体也会被送到殡仪馆处理，而自己的心识却随着善恶业在无边无际的轮回中漂泊流浪。所以有识之士都应该为了长远利益行持善法。总之，我希望我们面对个人和集体的灾难时，心要镇定，即使遇到最大困难，也要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和自己的修行力坦然面对，这样以后极生当中的很多违缘都会前除，且能往生清净刹土，有诸多必要。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开示的第一层意思。二，检视无垢光尊者的发愿文。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恒常念诵愿文。此愿文是无垢光尊者窍诀宝藏论中的一个教言，希望我讲了以后，在座的各位道友和以后遇到此法的有缘者都能了解它的意义，并常常念诵常发这六种愿。第一愿，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发愿的时候内心要想，愿我从今生开始乃至生生世世中每一世都转生善趣，且具足七德。哪七德呢？第一，种性高贵。如果种性不高贵，经常会受到歧视，在世间若转生国王、大臣、婆罗门等高贵种姓，或有钱有势的家族当中，别人就不容易歧视，自己也非常开心快乐。第二，相貌端严。如果在生生世世中自己的相貌极其丑陋，那谁都不会喜欢。就像释迦牟尼佛广传中所讲的，具有十二种丑相的婆罗门一样，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喜欢。修行人不说长得漂亮，至少也要过得去，所以要发愿相貌端严。第三，长寿。在生生世世中要长命百岁，不要来到世间不久就夭折了。我觉得过了七十岁就算长寿，如果能活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那更好不过。一百岁以上不知生活能否自理，否则也很痛苦。 第四，无病。活在世间，不要有各种疾病。如果经常病魔缠身，今天胃不行，明天肝不行，后天心脏不行，或一会儿头痛，一会儿牙痛，每天都辗转反侧，叫苦连天，那就非常痛苦。我以前看过一位大德的自传，他很自豪地说，在我的记忆中，这一世我七德全部具足，只有一次因食物不良拉过肚子，除此之外从来没有生过任何病。但有些人从小身体都不好，生过的病无量无边，自己都记不清楚，住院的时间也特别长，所以要发愿无病。第五，缘分优异。在生生世世中都要具足权力、势力、能力、福报，而且人格、性格、个性非常好。第六，财富具足。在生生世世中，自己的钱财、福德等都很圆满。有些人很想发心做一些事情，但钱财始终得不到，即使得到，也像恶鬼得到食物一样，马上化为乌有，非常伤心。所以要发愿有财富。第七，具有智慧。不管是世间的智慧还是出世间的智慧，都要具足。有些人因为以前没有发愿，即生当中特别笨，一个宋词都要记半天，而且记完了以后马上就忘了，所以要发愿拥有智慧。有些人说佛教学得越好，对自己的前途发展越不妙。其实佛教特别提倡各方面的功德福德圆满，并非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佛教完全是一种逃避消极的陈旧思想。除了极个别在山里修行的上等修行人，像米拉日巴为代表的藏地部分高僧和慧能大师为代表的汉地禅宗主流，一般来讲，佛教还是需要转轮王、富翁等人才的护持，这在佛陀时代就充分说明。所以在发愿的时候，要发愿具足智慧、财富、长寿、无病、种性高贵等。今天大多数佛友都是学会中的学员，如果我们各方面的人才具足，弘扬佛法就会有一定的力量。因此大家发愿时要愿生生世世七德圆满，这样弘法利生也很方便，自己修行也很有必要。而且我们并不是这一辈子过了就结束了，还有漫长的生世要度过。第二愿，愿我出生立即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很多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没有立即遇到正法，有些是在20岁，有些是在30岁，有些是在70岁，有些是在80岁，这有点晚了，应该从小遇到。我看刚才表演一城王子的孩子，从小都从口里说出与佛教有关的名词，并发起菩提心，这很有缘分。但光遇到还不行，一定要有修行的自由，因为要如理修持佛法必须要有自由。现在很多人没有自由，虽然遇到佛法，但要么丈夫不同意，要么妻子不同意，要么家里其他人不同意，即使学点佛法也好像在偷东西一样。可能偷东西也不需要那么害怕，因为很多家人都支持，所以很多人都很苦恼。因此我们要发愿，在生生世世中，无论生长在任何地方，一定要尽早遇到正法，且要有如理如法修行的自由，否则即使自己很有善根也没办法。有一个人跟我说，实在没办法，我的念修只有在卫生间完成，那好痛苦啊。所以这样发愿非常有必要。第三愿，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在生生世世中，首先要遇到具有法相的善知识，然后一切行为让诸佛化身的上师欢喜，对上师传授的殊胜妙法日日夜夜精进行持。虽然遇到了上师，但上师和自己都开心不行持佛法，日日夜夜处于愚妙的状态，这也不合理。所以不能把上师当作开心果，而应昼夜行持上师所传的教法。这些人有这种缘分，不但有善知识摄受，而且白天晚上都在行持，这很好。所以大家都要这样发愿。第四愿，愿我悟法后修精华意，彼生越过三有之大海。 依靠上师的加持和摄受，已经了悟了佛法所讲的道理，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修持精华义。所谓精华义，即可指大圆满等密宗甚深精华义，也可指显宗所讲的菩提心或净土法门等精华义。通过修持这样的殊胜教法，在极生中越过三有轮回的大海。大家一定要发愿极生获得成就，但首先要获得佛法，再修行甚深窍诀，之后才能越过三有而成就佛果。所以在真正得到佛法时，千万不要拖延很长时间，否则以后能不能遇到也很难说，即使遇到，下辈子要证悟或解脱也是不容易的事。第五愿，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承办他力，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为有缘众生传授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甘露妙法，在弘扬或传授佛法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有厌倦心，因为利益他众是大乘佛子应有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危缘和困难，都要有坚强的心。其实心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心很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低头。因此在座的大乘佛子，在弘扬传授佛法的过程中，遇到家庭阻止、单位不理解、生活压力等危缘时，若以情绪化的态度或特别脆弱的心来对待，很快就会干涸凋谢而放弃自己的誓言。如果很坚强，以释迦牟尼佛因地时的行为和发心为鼓舞，就不会退转。可见如果为利益众生而学习和宣说妙法的心很坚定，在这个过程中再怎么样也不会生厌倦心和脆弱心。但有些人并不是这样，刚开始学习时有三分钟热情，慢慢就荡然无存，而利他的大乘心于千百万劫当中也难以得到，所以一定要永远保持。因此愿我生生世世为了利益众生，千万不要有厌倦退失放弃之心。第六愿，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令诸有情一同成正觉。所谓无偏大事业，指佛教的大爱大慈悲，不分国家民族人非人，凡是众生都无条件的普遍关爱。而世间的爱仅限于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所以佛教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爱无有条件，即利益众生无有偏惰。因此愿我能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无偏大事业，让无量无边众生跟我一起同等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其实在整个人类整个世间，广弘佛法的最究竟目的，就是让所有众生获得正觉，真正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理。所以若是真正的佛教徒，恐怕就不会说以前日本对南京有如何如何的历史，今天他们遇到灾难活该。若是这样的语气，那不要说大乘佛教的精神，连世间经常提倡的宽恕宽容等心态都没有达到。真正佛教的大慈悲，对待所有众生跟自己的孩子没有差别。为什么伟大的佛陀在因地时非要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布施给他人？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恨自己的妻儿，而是以此打破人们执着之网。每一个人最疼爱的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但实际上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从长远来看，每个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暂时来讲都是因缘聚合，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对懂得这样真理的人来讲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分的。现在同一家同一楼，你是上海人，我是南京人，南京人是什么样，上海人是什么样，全凭自己的分别念来区分，这些都是特别狭隘的执着。当然凡夫人会有这样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断掉，但我希望到一定的时候，佛陀的广大悲心和智慧每一个人都要得到。在那时，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世界或众生界中，都不会有苦恼，哪怕为了一个众生的利益，在千百万劫中做仆人也愿意。所以思想一定不要受限制，这样痛苦就会减少。为什么很多人天天都痛苦？其根源就在自我上面。如果自我的执着没有， 要求和痛苦也不会有。总而言之，大家一定要发上面所讲的六种愿。今天大家欢聚一堂，这是很好的佛缘。这里的负责人以及很多精心安排的人士都很辛苦，虽然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但有时也满足不了众生的愿望，而且我也没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心愿，所以我不管到哪里都不敢待很长时间，这样就没有这种麻烦。但我觉得佛法是最重要的，佛法来满足大家是最好的。除此之外，以个人的很多行为来满足也没有必要。希望大家团结和合，文思修行。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也跟各个负责人交代过，在他们口中肯定有殊胜深奥的教言，希望恭敬聆听。附现场问答。下面我利用30分钟时间回答大家的提问，之后回向，这样今天的开示就算圆满了。一问，我们小组的道友经过这几年跟随学院系统文思，懂了很多佛法的道理，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烦恼时，总觉得学到的法义不太能够运用，或运用的时候对治烦恼的力量不够强大。请问上师，如何才能把我们在文思中学到的经论法义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起来，改变心相续，减少烦恼？答：想把学到的法义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需要长期串习。虽然我们觉得文思好几年了已经很不错了，但实际上学到的法并没有长期修行，所以对治烦恼就有一定的困难。比如我们已经懂得死亡无常的道理，但死亡无常到来时到底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修行从来没有训练过，那当无常来临时也没有大的帮助。又比如生嗔恨心时应如何面对，平时从来没有修炼过，虽然道理上明白，实际行为上也根除不了，所以要长期修行。二问，有很多人对神通、做火功、打卦、算命的上师特别感兴趣，我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上师才是真正救度众生的好上师？答：现在社会中很多刚刚信仰佛教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上师。以前我遇到过一个人，他说补鞋子的人也叫师父，修录音机的人也叫师父，你们所谓的上师是这样的人吗？现在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其实算命、打卦、做火功这些非常简单，虽然这里面也可能有好上师，但按佛经和序部来讲，所谓上师有明确的法相，而且称上师的缘起是以佛法来安立的，并不是因为一起会功叫上师，给你算个命叫上师。任何一个地方在佛教不兴盛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爱说神通、会算命、会打卦，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稀奇，而把它当作上师，当人们佛教的综合素质提高以后，才明白这些并不是很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解脱，而解脱唯有真实具法相的上师才能引导，没有这种因缘和条件，虽然名义上可以称为上师，但却名不符实。以前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时，藏人特别信仰这样那样的稀奇事，后来阿底峡尊者一一否认，唯一讲经说法和文思修行为主，从此藏地就建立了非常有次第、有组织的文思修行传统。现在汉地很多地方虽有信仰，但比较迷信，什么样的人都去医治，所以爱吹自己是某某化身，爱讲我了知你的前世后世，爱说你需要做什么什么，这样的人就比较多。当然也有很多人上当受骗，把自己的时间、财产、精力全都供养了，结果后悔莫及。所以作为佛教徒，首先要观察善知识，这很重要。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如果要找对象，也要对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性格等方面进行观察，不可能跟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承诺。但这毕竟只是几十年一起生活的一个人，而上师不但今生要依靠，乃至生生世世都与自己的前途有密切关系，那为什么不观察呢？我看现在很多人观察上师的时间和方法都不如法，正因如此， 在医治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三，问，如何理解法王如意宝所讲的以自心观察自心的窍诀？我们应如何观察自心，降伏妄心，让自己的烦恼消于法界，变得无忧无虑，下辈子更快乐？答：先要依止上师诚心闻思修行，之后才会懂得怎样对治烦恼，要认识正悟自己的心性，最好按照密宗的教言次第修行。四，问，有人认为自己修行不够，应把自己修好了之后再去度化众生，还有人认为帮助众生特别重要，请上师开示，我们应如何抉择？答：我觉得帮助众生和自己修行都很重要，而且这两者并不矛盾，所以在自己修行的同时，也应尽心尽力地帮助众生，这就是对诸佛菩萨的无上供养。如果只顾自己修行，有帮助众生的机会也放弃，这是不合理的。五，问，有一种说法，人类会灭亡，也有说地球在净化，只会剩下善人，但佛经上讲，未来9000年，末法会越来越黑暗，这有点冲突，自己也很疑惑，请问上师对2012的看法？答：我不管到任何城市，大家都提出这个问题，可见很多人对2012特别关心。我认为，根据佛经、莲花生大士的授记和人类生存的相关历史来推测，不会像2012电影所描述的那样，整个人类都毁灭。当年大预言也说，1999年人类99%的人都会离开，结果也没有这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日本地震跟2012中的镜头有相似的地方，如大地开裂、海啸汹涌澎湃等，但实际上在2012年，大多数众生并不会死亡。虽然世界会出现一些灾难，但这是人们的恶心和恶业导致的，所以也没有必要产生那么大的恐惧，更没必要大城市里的人全部迁往青藏高原。不过以此观修无常，对修行也是有利的。六，问，我祈求上师喜欢南京，经常到南京来，感恩大恩上师。答：今天我们放生以后，在农村吃绿色食品，他们说南京人就像大萝卜一样，人很淳朴，我觉得如果人具有正义真实，谁都会喜欢。七，问，我代表我组的几位同修请教上师，我们是文思B组，去年11月份才开始文思，但有几个师兄觉得文思只是从理上去悟一些道理，真正融入相续还需要实修，请问上师，实修跟文思应次第进行还是可以同时进行？如果可以同时进行，我们这个阶段可以进行哪些实修？答：在《山法宝曼论》中讲过，文思修行的次第就像骏马吃草、嚼草、吞食一样，如果我们听闻上师教言的同时思维它的意义，并在相续中串习，这就是文思修行。所以听《入菩萨行论》懂得意义时，就要进行思维，同时也要在实际行动中去行持，这就是文思修行、入菩萨行论。因此文思修行不会相违，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当然有些人先文思再到寂静的地方去实地修持，这也可以，但我认为在文思的同时经常修行很重要，有些人还没听闻就开始修行，这种做法颠倒了次第，因为没有听就不可能思维，也不可能修行，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循文思修行的次第，这对修行有非常大的帮助。八，问，今天下午我到奥体中心那边转了一圈，发现小河里有很多死去的小鱼，通过观察可能是水源被污染再加上缺氧导致的，我也感觉到工业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和动物的伤害，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就放甘露丸在水里，又给那些小鱼念了一些经，但心里还是很难受，因为自己能做的太少了，不知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请问上师。答：说得很对，对这些业力现前而离开的众生， 我们应该进行超度。前两天我也在看有关日本地震的相关报道，当时我做了一个换位思考，如果我在海边发生这样的地震和海啸时，我怎样面对？当我真正升起被大浪卷走的恐惧感时，才感受到了业力繁复的可怜可悲。虽然这次地震与人们的行为有关系，但这么多人都遭到了历史性的摧残，心中也深感悲伤。不仅是人类，在我们眼底下，在我们身边，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每个餐厅都有无量无边众生被宰杀，这是非常可怕的行为。在几十年前，人类虽然没有现在这样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但造的杀业并不严重。在藏地，杀害众生的现象非常少，汉地虽有杀猪杀鸡的现象，但也不像现在，只要是生命全部吞在口里。看到现在人类的所作所为，我就深感害怕。下面大家一起念观音心咒、普贤行愿品和恒常念诵愿文，将善根回向给这些在水里死亡的鱼类，因地震等灾难而死去的人们，以及被人类制造的工具和武器伤害的动物。谢谢大家。